经的时候，在灵修这一段圣经对我讲什么，神对我讲话，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讲话，不是说我读这段圣经是为张三李四读的。我一次在教会，是我创立的一个教会，回去讲道，讲完之后就位弟兄说，刘牧师今天讲的太好了，哎，我说谢谢，感谢主吧。下边讲说，可惜我的太太不在这里，意思说这篇道理应该对我太太讲最好了，因为他们中间夫妇两个常常闹事，我也去他家里去替他们处理。他听到是为着他太太听的，领袖你是为着自己读圣经，比方说你讲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三个比喻里面，先把这个字念熟了，第二个你看这一段圣经里面它里面的究竟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说对我讲了什么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三步。那么在灵修的时候，你的祷告怎么祷告呢？用圣经的那一段话来祷告。越是你读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你就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祷告，把它化成祷告。我们的主啊，你是爱，你是爱的源头，你用爱做了桥梁，才沟通到人，人要进到你的面前也借着个爱来沟通的，爱是一个我们与你之间的桥梁，这个爱你把它形成了我们能看见能摸着的东西，就是你打发他的儿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你的爱子，因为你爱我们缘故，他就为我们定在十字架流血，我们今天可以蒙恩信了他而得到永生，是因为这个爱，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他你可以回到你的面前。好，神爱世人，你把这个爱特别强调，大家了解这个祷告有什么方法，你也可以把这个祷告着重在神，神啊，你要是你没有存在，我们今天怎样有我们？神啊，你要是不是创造，我们怎么会有我们？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万物，知道有一位创造的主宰，你是开始，你也是成就，你可以着重在神的这方面，是灵修的祷告呢，要我们看怎么去着重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方法啊。好，那么在灵修的时候有一件事请特别注意，灵修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代祷，听着会傻听，你说灵修怎么不代祷呢？代祷是事工，是做工，是侍奉，是一个知识 ministry， 灵修是人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个最密切的时间，怎么把事情插在中间啊？你注意这些，你慢慢你会揣摩到我的话的意思啊。因为在这里，我的个人也教导训练上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说人会把代祷放在灵修的里边，结果变成了今天教会祷告会的方式。祷告会是代祷，但是祷告会的代祷乃是把马放在车子后面。圣经上说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这些东西怎么样加给你们，我们现在是先要求听我的祷告，把这些东西加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忘记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会不成功。全天下的祷告，除了像韩国那样他们的祷告，一些地方他们的祷告不同，我们的祷告多半是哎呀，教会一开祷告会先把要祷告是对写下来一个给他讲，不是不好，但是说我们知道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的义就是讨他喜悦的意思，他的国是让他掌权，我这是简单的讲啊，先让神掌权，先让神喜悦， 讨他的喜悦，咽后这些东西就加给我们。那这是我们带领祷告会一个教导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原则。这是我们讲道的时候，在一个每一个讲道的人，他乃是让神掌权，讨神的喜悦，请记在心中啊。这是我们讲道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先有自己的那一段的灵修，个人的灵修有没有问题？讲到这里是。对，有，因为这次我们是讲道法。对不起，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祷告会呢，着重在代祷，所以呢，就把很多的祷告方面就没注意。五月的我来会再讲这个问题。五月不是讲祷告吗？祷告学，今天是讲道，我就不在这个方面多用功夫。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？其他的最重要的讲道法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要用我的药。关于讲道法，这里讲的是三种，其实有四五种。最重要的一种是灵命晋升读经法，就是那一个绿颜色的那个线里的那些东西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灵命晋升就是告诉我们，先要对付罪。没有一个主要的祷告不是为着对付罪的。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他的祷告先是认罪的祷告。今天我们不大注意这个事，因为罪是阻挡一切属灵的长进、一切圣灵做工的障碍，所以先要对付罪。这是灵命晋升开诚意不公的第一件事，叫人对不对？这是宋尚杰在使他讲道，讲完道之后叫人家对付罪，然后他再说，凡是要对付罪的追求人，到另外一件地方去，然后他就讲一件一件的罪，让人举手，让人祷告，认罪。这是灵命当中要带领人，一定要带领他，叫他把罪对付清楚，因为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奋心会啊。我们这讲的叫读经法，里面经时候是你看见这段经文里边有什么东西是讲到对付罪的。再看灵命的晋升里边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乃是照着福音所教导的去经历。我问大家，刚刚我讲过了，福音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哪三件事？哪一位可以跟我讲啊？定什么？一主同定死，然后同埋葬，同复活，信这个而得救。到了生活时怎么样？也是照样同定十字架，同埋葬，同复活。你能做得到吗？用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个能力能叫我同定十字架啊。所以你读圣经说，你读旧约，很多地方是有讲同定十字架的道理，但是我们没看见。所以你读的时候，你讲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件事情，不是每篇道理一定要讲同定十字架，但是我们要清楚灵命里面有这么多。同定十字架然后就是背十字架，越是没有同定十字架就不能背起十字架来。同定十字架的经文乃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一节到第十五节。那在贝德前书后书里也有讲到同定十字架，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讲到，我最清楚是罗马书第六章。 同钉十字架，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，当约瑟在他家庭里边被卖的那一个过程中，在监牢里边有没有同钉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啊？那我想先要解释清楚，然后你知道怎么读圣经，因为读了经文后你就好怎么讲。那说约瑟在到下到埃及是谁把他卖的呀？是谁卖他的呀？是谁卖他们的呀？他们自己的什么叫弟兄姊妹。好，那么他做了监牢十年，像不像耶稣被埋在地里，在土里埋呀？然后生出来他就复活了。你看见这个过程没有？你可以看见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过程里边。约瑟被卖是他自己的亲人，谁定耶稣十字架？我问你，谁定的？门徒定的？不是。什么定他的？罗马兵定，但是谁定他的罪啊？定他十字架是谁呀？犹太人。好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谁定的呀？你的同工，你的先生，你的太太，你的爸爸，你的妈妈，你的好朋友。那就了解啊，没办法，我们没办法避免的，那就感谢主了。所以你不要恨你的同工，不要恨你的爸爸妈妈，恨你的丈夫，恨你的妻子，说哎呀，主真是给我一根刺。谁是你刺？他说我的丈夫是我的刺。错了，因为一根刺是在肉体之中，他没有在你的肉体，就在这个里面嘛。我气喘就是我的刺，大家懂吧？啊，你有血压高就是你的刺，比方这样说了。啊，大家了解这个树林的事。所以约瑟也经历十字架了，在旧约时代就经历了。你有这个观念，那你讲述就不同了。卖他的乃是自己的亲人，定他的乃是自己的亲人。我们今天自己没办法把自己定上十字架，可是有定十字架的决心，被定的决心记在心中啊。好，你既然被定的，定十字架是对付你的老旧人，同定十字架是对付你的老旧人，一对付你的邪情私欲，也可以说定是定老亚当，是定这些东西在你的肉体里面，这种都是在里面放在心中啊。这个那我们到了下一步呢，今天我们是侍奉的人，我们要背十字架。因为背十字架和定十字架有什么不同？马太福音第16:24那里怎么讲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背十字架同定十字架有什么不同？定十字架是对付罪，对付老旧人，对付你的情欲。背十字架乃是跟随主，侍奉主，做门徒而吃苦。不同。背是背自己的十字架，在我觉得三餐饭不吃是十字架，是苦。你呢？我一天只吃两三饭就够了。我认为要是三餐饭里没有肉吃，那我觉得心里很难过。但是于是牧师他说我不喜欢吃那么多肉。他不为十字架，他没背这方面，没背十字架。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，主的十字架太重，我们背不起来。所以大家要看，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讲的背十字架。好，但以理三个朋友在那个王宫的里边，他们给他们祭过偶像的祭肉和饭食给他们吃，他们能不能吃？不能吃。他们就吃什么？淡喝淡水，最后吃白饭，这个是背十字架，不是定十字架。但是到了一个时候，背同定有关联的地方。你那个老旧人不敢吃苦了，那就是要定十字架。大家懂得啊，把这个道理都清楚，树林的道理我们都弄清楚。我只能举这一个例子来同大家讲，都。圣经的方法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读圣经，有几种读经的方法。因为你的读经的方法多，你的工具多，你所产生的亮光 你所产生的方面就多。我劝大家读书，不是说读书是讲那些书，但是借着那个书，我看圣经的时候，我看出别人所没看到的。这是我们讲那个灵命晋升读经和用工具的那个目的。有没有问题？我不知道。那下一次来，我可能还不能教灵命晋升功课，因为下次把祷告学的下一半要讲出来，还没讲下一半。创意的祷告呢，可能下一半再讲。那这样呢，就大家至少懂得祷告的里边各种的真理和操练。祷告实在是个丰富的境地啊。那么，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读圣经呢，有导读。我讲过导读，我把我的导读经验告诉大家。我同大家说过，我是不会讲道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说是一出来讲道是18岁，19岁出来做传道，那么很年轻。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像我那个年纪那么年轻。那个时代我们都神学了，实习生不是曾林芳啊、沈保罗啊那般的老家都是少年人，我们都是那个年纪来读的，都是来到北台里啊，那是几十年前呢。今年沈保罗牧师75岁啊，上个礼拜我见到他，啊两个礼拜前见到他。曾林芳牧师也是75岁了，我74了啊，对，所以那个时代的人，那么但是神要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苦练中磨练出来的。那我就这个不会讲到，就一些圣经看不出亮光出来，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只有一本书，就是王明道的临时纪刊，没有别的参考，什么国内打仗的时候还有什么书林的书籍。来到伯特利，这个就是这个伯特利时期，那个时候校长兰如熙讲过一件事，他说他这么开始讲道，他也不会讲道，他说我每天呢就就来把约翰福音3:16，比方说读一遍有什么意思的就写下来，又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天天读，读个一个礼拜写下来，然后把它编编排排，放好秩序，放好故事，我就讲了。哎，他就开启了我的心。那要每天读的，我不如用祷告来读。好，我接着祷告读的时候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是我长时间用的方法。所以祷告，祷告，用祷告把话画出来。我没带来，我说写的关于。把圣经的话变成祷告的材料，我称为我们的诗篇，就是我祷告的日记。现在我已经写了不少了，盼望再过2-3个月吧，能写出来够1年人用的啊！大家可以去用我们的诗篇，因为现在过去的人的一切的像黄柏甘泉呐、那些树林的知识，他们都是讲这个什么，讲生活的一切的经历，没有讲到我们今天社会的问题，我们今天社会的关怀，你怎么变成祷告？我们的你看那些树林的祷告里面，每天读的那些树林的历程里面，像黄柏甘泉这一类的东西，他们是很好，但是缺少今天的东西啊。比方说我们叫长河道德，那你怎么把长河道德变成我们今天祷告呢？今天我们是遇见的难处，通过一个时代多，我们的难处多过那个时代，所以呢，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诗篇、我们的祷告应该增加内容啊，这个是。盼望我给大家一点思想，你也回去写，你也回去这样的祷告，把你的树林的领域扩大，你的里面一丰富，那你带出来的人不成丰富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休息了，现在真正好用了一个钟头啊，我用了一个钟头的功夫呢，休息到我们到现在11点啊，用了这么多钟了，我们休息到休息到这个11:10，我就这里好几啊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个小时，求主增加我们的力量精神，让我们学习主所要我们学习的。我们休息的时间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奉主的灵祷告，阿门。好，大家休息吧。一直讲到，把一张圣经，不同要大家讲怎样。把一卷书变成创意的讲道，把一张圣经怎么讲法，我自己也示范怎么讲，同大家一同来读。 但是因为时间呢，我们这个十六个是本来三四十小时多，不可能啊。在这里我要同大家先讲到一个东西，叫性格的突破。讲到性格的突破，在我们这里没有，我再回来，要是有时间呢，再继续讲这个读经法。特别讲到两种的性格，性格英文是 personality， break in， break through personality。 我们有不同的 personality， 我在看的时候大概看我们中间有的是比较内向，有的比较外向，有的比较当中间，有一点外向，有一点内向。讲到呢，有常常代表的是我们的性格。你一看 Billy Graham 戈培里讲道，他是外向的讲道，一个奉行家不能内向的讲道，教导的人是内向的讲道。你们想现代内向的教导是谁呀？ 静静的，安安稳稳的，有条有理，慢条斯理的，成牧师的了，他是教导。所以我就知道，在有一些人学他布道的时候也这样学他。那么读圣经，一读每一段一个新圣经节，传福音布道，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查经。记得真正的讲道不是查经，教导是查经，讲道乃是把这一句话里面的真理阐明出来之后，叫人听了受感动而决心去行。再讲一次，讲道乃是把这一段话的真理阐明出来，叫人决心，听了之后决心去行去做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听了你这一堂讲道之后觉得扎心，好，这是我们所该注意的事。那么性格的突破呢，教导多是内向的教导，教导就是静静稳稳的，有条有理的，我们称之为内向的教导。内向的人讨便宜这一件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同学生，也是现在是同工，他跟在我们的神学七年的功夫，四年读了 THB， 我们现在没有 THBA 这个 degree 了，只有 MA 和 MDiv 的 degree。 后来他又读了 MDiv， 所以一共七年的功夫。他的性格非常的内向，他说我一天有时候不讲一句话的，他不会难过，我难过死了，哎呀，不会讲话，我也很银行高过自己去弹琴唱歌去了。那有的人不讲话啊，他内向，所以他可是最近怎么样呢？我就听说他说我们也喜欢呢，因为他说他现在啊，他这个教导也有故事，也有比方，也有生活的经历了，大家都喜欢听他讲的，他现在进步了。因为最近我教这个课说他也来听啊。因为过这个阶段我很爱这个弟兄，那么我就在他身上下点功夫。那感谢主，他上了讲台就不内向了，谈笑风生，又说又笑，下了台呢一句话不讲。哎呀，我就逗他讲话，你要同他谈话，说我讲他听，同我进了之后我们两个就谈了，就开了啊。好，在讲台上你的性格是内向的，你也要求主帮助你能以外向、活泼、直接而且坦白。因为临唱诗讲到与你的个性很有关系，与你的表达有关系，你的表达正是你的性格的表达。有人站在那斯斯文文的一动也不动，有的呢活活泼泼的，这个体语很重要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做 body language， 我们的手势，我们的动作，我们脸上的笑容，我们的声浪很重要。这个声浪也代表人的一种的性格，所以要突出，你不能要突破。怎么突破？你要照着镜子来看自己，只有这个办法嘛。还有先生讲到太太在旁边听，太太讲到先生听，彼此评论，这是我们说用的方法。你的声调也很有关系，越是说你在加强语气时候，你的 pitch 就高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我们要注意耶稣所说的话，在耶稣自己讲话， 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他站起来怎么讲？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是那个地方说讲，他就高声说话，人越可怜他大声讲。所以要紧的话，你的声音越不大的话，你的 volume 要大，你的音量要大。大家懂得 pitch 或 volume， pitch 是高啊，把它声音高，我们要那高，低呢就声音大了，哦，把声音把它声音低，但是量大。所以要看你有运，但是 pitch 太高了，一讲到开始说，我想你们基础学讲到知道 pitch 不要太高，先低，慢慢你达到高峰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的 pitch 增高。但是呢，在你的讲到的事情上，看你什么句子，要是重要的句子，你得要斩钉截铁。要是我讲到，之前我不会，这个开场白很难。开场白一开始就叫能抓住人的心，啊，这样呢，人家才可以抓住人心。但头几句话呢，叫他能听明白，也要一句一句的话的。由那一个挑战性开始了啊，他的把他的注意力引起来了。所以为什么缘故，我说我们在学习讲到有了有一些的陈旧的毛病之后要改，不能 ARAI 我讲了，我们今天很高兴，不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聚集，让我们一同诚心来祷告来赞美，一下子把人抓住。你的声音呢，诚恳到一地步，好像你在祷告。注意这个事情，我刚刚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出来？抓住他们的心，那么你换件，你这次回去一改，弟兄姊妹说，哎，他怎么改了？那你要回去要注意这些事，慢慢的去运用，弟兄姊妹会改，也觉得讲到短句，句子要短，短小精干，不要长的字句。人不容易听下去，讲到一个地步，你要赶快有一些的见证故事，你都不能代表出来。就是我教导也是这样，我常常说些比方，说些东西大家笑，这一笑的话，所以感谢主，今早上起来，这几天没有人睡觉，没有有谁睡觉了，我都没看出来，所以我现在感谢主啊。但有人说上我的课呢，必须要有睡觉的恩赐才能睡着。大家现在笑了，这是 humor， 这个叫做 humor 啊。大家摸着你就哎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大家一笑，哎呀，心里觉得很舒服，又懂得一个故事，又懂得一个道理，懂得一个真理，这是我们用的一点点的技巧。所以性格的突破很重要，教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上一点的外向，既然感觉这个味道了，他沉闷怎么办啊？那么然后你讲到的时候，最后那一段呢，一定要你才进入外向的性格，要表达了，叫他们确定，不一定高声说，但是你就是细的声音说，也是很强调你说要叫他们注意的事。大家在这个性格的突破上，我们有仔细的注意到，讲到什么叫做内向的性格，什么叫做外向的性格，你们大家都懂得吧？一点点是外向的性格，内向的性格。内向比较出于保守，出于向事情放在心中，不去用口讲出来。那么内向的人极端之后有自闭症，他不都会对人讲话吗？他那就变成了